10月16号，纽约民众在中国城哥伦布公园举行集会，庆祝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超过1亿。几十位民众在集会现场办理了三退。出席集会的民众表示，1亿人三退标志着这一巨大的精神觉醒浪潮正推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纪元的出现。
参加集会的十几个团体的代表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三退人数超过1亿的感想。
这一巨大的精神觉醒浪潮带着上天的意志和无可阻挡的力量奔腾向前，它给中国民众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以无穷的勇气和真实的希望，也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纪元即将出现。
全民抛弃中共，全民追究中共的罪恶。
所以我们要告诉中国人民，你们要勇敢的、艰难的、一步一步的站起来，因为上天已经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已经废了中共的武功。
中国人民觉醒了，中国有希望了，中国人民有救了。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而这个危墙是什么呢？就是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向1亿400万退党的所有的退党成员，向所有的法轮功弟子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是你们让我看到了希望，是你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如果中国大陆的人民拥有选票，自由的选票，不是一亿退出，是10亿以上的，只要有知觉的，不是孩子都会退出。
集会现场，三退服务中心还向几十位民众颁发了三退证书。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怕慢就怕站。7年之前，当首批三退名单在大纪元网站上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这个数字会以每天3万、5万、7万、8万的速度往上增长，更没有人想到7年之后三退人数能够突破1亿。从量变到质变，历史的巨变正在悄然发生着。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10月16号，在声援一亿勇士三退的集会后，与会人士进行了规模盛大的三退游行。游行队伍沿着纽约华埠繁华的步街，途经多条主要街道，吸引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很多观众感言，游行队伍表现出非凡正气，希望这样的游行能够在中国看到。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观众朋友，我现在就站在纽约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上，庆祝一亿勇士退出中共的大游行在这里举行，让我们去看看游行的盛况。天国乐团的队员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强劲的鼓点敲出一亿退出中共中国人的一身正气。
啊，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饭店家人那么问，很好，很好。
游行队伍由三个方阵组成，第一个方阵是大法红船，横幅阵中“真善忍”三个字给观众陈女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希望很多人都成为真善人，不可以欺骗人。就是对人家同情，还有对弱者不能欺负，这样子就是真善人。就是我这三个人，这三个字我真的很喜欢。
随后两个方阵是千古奇冤、制止迫害和三退保平安，展示了中共对修炼真善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觉醒的中国人勇敢脱离中共的浩然正气。
It's not the right form of government. It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the people really would like to be. So, yeah, I hope I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ose march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在中国应该要这样比较好。你们要赞成 ，OK。
游行队伍途经热闹的物街等华埠多个繁华街道，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望。纽约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要在华人聚居区举行盛大的退出中共游行，希望更多华人能了解真相。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
目前已有超过1亿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让西方政要也感到非常震撼，纷纷表示支持。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弗兰克·沃尔夫就此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一起来看一看。
I think a lot of things are taking place that the West doesn't even know, but I think it's great that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ey want to remove their names and get ou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even if they don't actually officially get out, if they mentally make the decision they don't want to participate. And hopefully within my lifetime, we'll see the en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and we'll see the end of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and we'll see freedom and democracy come to China.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弗兰克·沃尔夫已经连任16届美国国会众议员，并是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他非常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在2008年访问北京时曾试图和中国的异议人士会面。
If you look at it from outside, they look like they're booming, but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have some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you're beginning to see it.
亲眼目睹1989年的东欧巨变，沃尔夫议员认为中共专制的垮台也会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In 86, 87, very few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ould fall. And yet, in 89, you saw them just crumble from Poland to Romania. If you recall, Ceausescu had to leave on a helicopter and got away, and it happened almost overnight. So it can be like one little tinderbox, and the fire comes, and democracy comes, and freedom comes. So we hope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China.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几位关注陈光诚处境的中国人士近日纷纷遭到官方警告，强迫晋升。陈光诚这三个字在新浪微博也遭到封锁。然而民间正掀起组团探访陈光诚的热潮，一股民与官的政协较量正在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明日前谈论陈光诚的视频，目前在网络上已遭删除。他本人也接到学院党委电话，不让再就陈光诚的事情说话。北京著名活动人士胡佳近期也遭国保警告，不准前往看望陈光诚，并禁止对外发表言论。
这个我不能接受你采访，因为前几天他们又曾经特别的说明过，这个就是施加压力嘛。
15号国际盲人节，中国网友发起戴眼镜在网上留言声援陈光诚活动，引发热烈回响。16号大陆网络开始删帖，记者用陈光诚光诚在最大网络门户新浪微博搜索，出现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字样，不过这都不影响网友们前仆后继朝东石古村出发。
集合人还没到，不到100个人，现在有20多个人吧。就是看一下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这个生活的情况，这个医疗的情况，对吧？他的生活的处境，了解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日前有网友在微博发出讯息，进军临沂，继续组团中，并表示临沂不让步，我们不畏缩。天网义工蒲飞认为，网友探望陈光诚是对中国人权的贡献。让大家明白社会上还有这种健康的力量存在，但他也呼吁关注大批遭到更严酷迫害的团体。
我们认为就是像陈光诚先生遭遇恶劣的战法的工学员和上访者，不计其数，维护公民权利，既可以从探访陈光诚先生做起，毕竟现在这种关注基本上在中国的各个空间领域也都是一个禁区。
中共领导人经常将和谐两字挂在嘴边，近日有专家解读称，和字拆开就是有饭吃，谐就是让大家都说话，不开放言论自由就没有和谐社会。新唐人记者林丽兰组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不断受到中共官方打压，其中包括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本周六10月15号，中华民国台湾立法委员会和海外民运人士共同发起台湾光诚行动，希望在江城会召开前夕，总统马英九和两会谈判代表们能够要求中共释放被软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表态声援中国人权。
要有光，要有诚，台湾光诚行动，欢迎陈光诚全家台湾自由行。
集体戴墨镜，台湾立法院再次要求中共还陈光诚全家自由以及被探视的自由。
到那去探视， 会被判刑，这个在监狱里关押了半年，也而且被殴打，而且当局准备用汽车撞他。所以现在这个陈光诚的案子已经成为真正的成为光天化日下的黑暗，光天化日下的黑暗，是中共是这个对于这个世界文明的一种挑战。
发起光诚行动，他们忧心中共正悄悄修法，将秘密逮捕合法化，呼吁马英九总统实现国庆讲话的决心，要求中共释放受打压的维权律师，
包括胡佳，包括这个高志胜律师，或是艾卫卫，我们秘密逮捕，然后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不通知任何家属，没有什么24小时、48小时，就是不告诉你就对了。
那如果这句话说的是真话，那么请在江城会上提出释放陈光诚的这个讨论啊，那我相信这个有助于两岸缩小距离，也让中国的代表真正体认到我们台湾人权的高度。
陈光诚是替计划生育妇女维权，被迫服刑4年后持续受到软禁。目前海内外陆续传出声援陈光诚的行动，中共官方媒体竟抛出同情文章探风向。不过杨建立说，他们会继续维持关注压力，直到光诚自由。新唐亚太电视陈宁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今年7月初传出死讯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日前高调露面，再度引起非议。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活着的目的是等着受审。9月底，澳洲法轮功学员继2002年之后再度将江泽民灭绝法轮功的案子送往联合国，要求以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江泽民。
江泽民露面再度引起非议，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到法务部要求次长严查严办共谍案时，向其说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形依旧严重，并告知澳洲法轮功学员向联合国国际法庭控告江泽民灭绝迫害法轮功，违反国际刑事法多项罪名。
我们最近看到江泽民又在中国大陆露脸了，我们觉得呢，这个江泽民目前唯一生存的理由就是他等着接受法律的审判。那因此的话，我们在9月29号啊，这在澳洲的诉江案呢是送往联合国法院啊，联合国，我们希望呢，在联合国国际法庭的层次上面，对于这个在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头号罪魁祸首，应该啊，以这个反人类罪、酷刑罪，还有群体灭绝罪呢，哈、啊，予以这个起诉、审判以及判刑。
律师强调，法轮功的诉讼案目前遍布全球30个国家，多达60多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主要参与迫害的30名中共官员违反反人类罪、酷刑罪及群体灭绝罪。而早在2003年，台湾最大的律师工会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表一份联合声明，率先表态支持法轮功的全球国际人权诉讼。
维基解密非常的清楚讲啊，就今天的中共呢是非常担心在美国和在澳洲江泽民和中共官员受到这个法律控告，所以换句话讲，法轮功的法律控告呢，对于这些残害人权的血腥刽子手来讲的话，是起了非常好的一个震慑的作用，所以他们才会害怕。那他们害怕的，我们也希望那些协助他们的共犯呢，不要参与迫害。我们也希望呢，胡锦涛呢，不要再做好、江泽民的替罪羊。赶快呢，把江泽民呢，趁他咽下那一口气之前呢，把他送往国际法庭。
七月初，江泽民传死讯，网络上流传，百姓都在大放鞭炮庆祝。人权律师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12年，而且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虽然江泽民媒体露面后又再度沉寂，但外界的司法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将他绳之以法。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金娇、陈真，台湾台报道。
继湖北省仙桃市6位80高龄的老人倡议将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取下，换上孙中山的画像之后，10月15号，云南昭通又有一批老干部公开发声支持，呼吁中南海撤换毛像。
云南昭通这7位老党员过去多是中共的负责人，有的曾担任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县长，他们都经历了毛泽东执政时期的灾难。他们在公开信中说，毛泽东在建国后主政的27年间，倒行逆施，疯狂推进极左路线，通过整风反右运动， 把317万8400名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许多人因不堪折磨死在狱中，制造3年粮荒，活活饿死城乡老百姓3155万8000多人，又背着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动乱，整死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2000多万个鲜活生命。
毛泽东在我们建国前30年执政的这个当中呢，不断专行，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他没有对我们中国做多少好事，反而做了很多错事。
毛泽东是个品质相当恶劣的人，他在领导中国是把他那8年里中国人死了6000多万，把这样一个人物你想挂在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耻辱，他没有资格。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共官方高调庆祝，在天安门广场摆上了孙中山画像，意外引发了孙中山热，民众争相与孙中山合影拍照。湖北6位年近80岁的老人向中共国务院及全国人大的上书，呼吁当局尊重全球华人心声，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取下，换上孙中山像。原河北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指出，毛泽东的偶像对目前的中共来说有双重性质。
如果中共不否定毛泽东，他就一直背负着这个历史的，包括他给中国人带来这种巨大的灾难，他不彻底的清算，无法对历史对人民交代。一方面呢，这个中共呢打着毛泽东的这个偶像的旗号，为他的这个现在的统治呢作为一个合法性的这个来源，他不敢彻底否定他。
前国家篮球运动员、民主人权人士陈凯认为，尽管已经认识到毛的非法性，中共高层试图反毛的可能性却很小。
所有中国的官员是根据毛泽东的那个枪杆子里出政权杀人而合法上台的，现在中共高层的人大部分是杀人犯。你从江泽民来说，不管对法轮功迫害杀人也好，你知道这个胡锦涛以前在西藏的时候杀人，你知道那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在中国为什么他这个罪犯政权很难从毛泽东阴影下走出来，因为他们整个的社会是建筑在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概念上面的。
大陆学者指出，孙中山的革命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南辕北辙。大陆的孙中山热说明人们正在抛弃共产集权，向往民主，中共本来想作秀，却将自己陷于尴尬境地。新唐人记者张丽娜、尚燕、郭静采访报道。
本周一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92冥诞，赵紫阳的家人为他举行了家庭纪念活动，并希望当局不要阻拦各界人士前来家中。媒体报道说，17日当天，大约有120名军警便衣对赵家进行严密监控。
赵紫阳的家人在赵紫阳的冥诞纪念日10月17号这天，为赵紫阳举行了家庭纪念活动。一位进入赵家的维权人士说，他们给赵紫阳的像磕头点香，送上花篮。
家里很亲切的，给赵紫阳画一处彩釉送给我们的有纪念品，给我们了一个石榴。又给了我们一本小书，介绍赵紫阳的一生啊。我去过他家乡，他的老故居，反正是不像是当领导的家庭，穷酸的，三间老房，进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墙上挂了几张画，有个老织布机，小土楼。
还有一名观察人士向希望之声电台表示，赵家的胡同布满各名目的警察、安保人员。
有几个电子古代人山洞的警察吧，就是骑着自行车走过来，人走过去呢，但是工作表全是老太太60岁以上的，死人都看。
一直以来，在赵紫阳冥诞或去世的纪念日，中共当局都会非常紧张，严厉阻止各界人士前往赵家参加纪念。与往常一样，17号赵紫阳冥诞纪念活动，中共当局出动军队、国安、公安，组成专项行动小组，由高层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进行严密部署。中国民主党成员扎建国的朋友们准备去赵紫阳家纪念，但被警方阻止。扎建国认为，赵紫阳在六四运动中的表现和晚年的反思， 代表了一种更贴近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倾向，因此当局很害怕。
中共当局不愿意搞这种普世价值了，他和普世价值相对立了，所以他不愿意社会中的一些异议人士、民营人士和赵子阳的这个扩大赵子阳的影响吧。
据了解，中共最担心的是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和外国媒体的聚焦报道，因此监控行动的防范重点是上访者、政界异议人士和外国媒体。天安门母亲张先林丈夫王凡弟说，
这老百姓都想念他，老百姓想念他，他就害怕了，很荒野，很奇怪，连怀念一个人他都要害怕，你说这人多么的屈辱，你这样反而成为一种笑话，如此的脆弱。
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中，因为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而被免去一切职务，软禁在北京灯市口西街的富强胡同6号，直到2005年去世。社会科学学者严佳琪因为支持六四民主运动，被迫流亡美国。他指出，对于中国来说，1989年是个转折点。
中国如果沿着赵子阳的路线前进的话，中国今天就会很光明。但是在1989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中国就转变了方向，从此中国就走上了一个越来越专制独裁的道路。
有外媒分析说，由于赵子阳名单恰逢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中共高层处于交接班的关键时刻，因此对赵子阳名单进行严密监控。
实际上，今天的左右带维权人士的镇压，在这个民主党包括在法轮功的镇压，是整个六四屠杀的一个延续，是一个不断的屠杀，不断的在人民镇压。所以我看到这个现在的状况跟六四是联系在一起的。
赵子阳的女儿王艳南认为，历史一定会还赵子阳一个公道。严佳琪也坚信，这一天的到来用不了多久，中国的现状一定会改变。新唐人记者易如、李谦、张健采访报道。